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进深课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本课程德仁备有相当完整而丰富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此外呢，若是您在讲道上面有任何的问题，以及您在讲章上面希望德仁帮助您过目的，德仁愿意全力以赴，责无旁贷的与您分享我自己的意见。好，今天呢是释经与讲道的第23课，我们依旧邀请到一位牧师，是康牧师。康牧师他也是神学院的老师，亦在教会当中牧会。我们常听到说已经解经，然而在解经讲道的示范当中，康牧师就要为你我示范什么叫做已经解经。有许多牧者常常在讲一段经文的时候，会引一些相关的汇编或是相关的串注经文来做论述，然而若不是相当熟悉其他经文实际在该经文段落的意思的话，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断章取义式的旁征博引。而今天康牧师是为你我做一个正确的示范，但是呢，康牧师的讲道的特色当中也有一些缺乏之处，比方说他的题目不是说得很清楚，以及大纲不是十分的清晰，需要听众用心听才能够掌握。然而让你我今天就透过康牧师的解经讲道的示范，能够吸收其优点其长处。下面我们先预备一下，沉淀好，就来聆听康牧师如何讲解提摩太前书第6章11到12节。
大布道家斯布真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谢谢主给我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从第十一节开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从十一节开始，这段经文对我现在有特别深的意义哈，因为提摩太前后书，是我太太蒙召的经文，特别是这一段哈。我们看看神对提摩太说的这段话，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这属神的人，属神的人，你看英文就是 man of God， 如果在旧约里的翻译很简单，就是神人，神人摩西，神人就是先知，属神的人。好，我们要再想想看，只有先知，只有摩西才是属神的人吗？什么叫做属神的人？什么叫神人？我们再想想看，有什么东西是属上帝的？因着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权柄、上帝的管理，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天和天上所有的，地和其中所有的，海和海中所有的，万物都属我。在诗篇里，耶和华曾经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必给我献任何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我的，你们不必献，都是我的，我饿了也不必跟你们讲，就是一切都是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万物都是属神的。那当然这个在诗篇50篇那里讲到说，神真的要我们献的是什么，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所以神真的要我们献上的就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感谢和我们的需要，主，求你赐给我。 一个属神的人，基本上这样。不过我们还是再去想，什么是属神的？万物都是属神的，理由是万物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一切都是他造的，所以是他的。这本圣经是属我的，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这是我买的，第二个是人家送我的。用一个哲学家叫 Nozick， 他说一个东西是属他的，就是经过合法的交易是他的，这就是属他的。上帝不需要跟任何人做任何合法交易，是他造的，而且不是他造的而已，而且他自己继续的管理的，这个顾惜的，保养的，所以一切是属他的。但在一切属他的里面，天地万物里面，有两种受造物是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属上帝。我的意思就是说，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这些没有任何的能力不属上帝，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要不要听上帝的话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他们没有意志。所有的受造物里只有两个，一个是天使，一个是人，他们可以选择要不要顺服上帝，我要不要听你的话，我要不要爱你，我要不要信靠你。选择听，那当然就是蒙福的事，选择拒绝，那就是堕落，那么人堕落了，天使也有一些堕落，然后人也堕落了。就天使堕落只有一部分，人是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我们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听蛇的话，我们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听女人的话，听夏娃的话，堕落。那神就拣选一个民族出来，要让万有再重新归于他，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底下，神就跟他们立约，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意思是说我要把一切的恩典慈爱加在你们的身上。那么神的一切的神能要特别眷顾你们，神是普爱众生，但是那个在神学上叫一般恩典，每个人一人恶人都领受到阳光空气雨水，但在永恒里有份，就拣选了以色列人，我要做你们神，我要把一切的祝福给你们，要你们承受产业，那我要跟你们立约，立约就是有种特别的关系，我要做你们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你们单单只能信靠我，爱我，以我为乐，遵行我的话。以色列人同意了，这就在西乃山底下立的约。那么所有的都是属上帝的，以色列人特别属上帝，以色列人里面又有分层次的属上帝，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有十一个支派都有他们的地，唯有利未人没有。在五经里面讲到说，耶和华说利未人没有产业没有地，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好像在这群人里面又有一群人是特别属他的，那么专门做圣殿里服侍的事。那这个都是旧约里面的观念哈。那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有一群人是特别好像服侍上帝。当然就职位来讲，每个职位都特别，360行，行行出圣徒，每一行都可以是敬畏上帝的，也每一行都可以不是敬畏上帝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牧师才是属上帝的，比较圣洁一点，没有这个事啊。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绝不是我们做什么事讨主的喜悦。有人医病传道赶鬼，神并不喜悦。那么有人只是甚至我在教会讲到，有人在酒吧工作神很喜悦，我不是开玩笑，就是尼西米啊。那么他是调酒的，可以讨主的喜悦。那么政治很肮脏，但以理在巴比伦和波斯王宫里，那政治更肮脏，还是可以出泥污而不染。那么不是你做什么这个亚伯和该隐都献祭，都在献祭，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神喜悦的是亚伯，因为他有信心。两批人都下到红海里去，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取去一批撇下一批，都做一样的事，一批是凭信心下去，一批是试着下去。两批人同样在领圣餐，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有的人还死掉了，生病了，你不凭着信心。有人两个人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信心属神，就是我们真的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权柄，我们因着神，我们愿意信靠他，顺服他，把自己献给他，那就是属他。不管你在做什么，不管你是哪一行哪一个哪一页的，我们吃是主的人，喝是主的人，生死或睡或醒都是主的人。也就是说属神就是我是你的，我完全靠你，我是你的，我做一切事是为你。这些我们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就比较懂，我是属你的，我不会再爱别的男人或女人、配偶之间、我只以你为乐，那么我只以你为我的皈依，那么婚姻是这样。那事实上圣经也很喜欢用这种来描述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这属神的人，你不是自己的人，你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这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话。因此我们求主帮助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难免有我认为这种错误的想法啊，星期天敬虔一点，星期天上午特别敬虔一点，那么星期天下午或晚上就轻松一点啊、终于可以不属神一下，可以自由一下。其实不是的，我们越属神越被主的爱所约束，我们越自由啊，在爱里所做的事才真的自由。为五斗米折腰，为了律法生活，那都是很痛苦的，那都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动机和动力。总之我们被主的宝血买回，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怜悯恩待，我们就愿意完全的信靠他，而且讨他的喜悦。各位，就是不管在公司，在教会，在教会机构上班或干什么，或夫妻关系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做起事来就很轻快了？就是因为有爱嘛。你没有爱做起来就很累。同样一件事情包括你的同事同工请你做一件事，或者说他丢一件事情给你，或者说他没讲他的事没做，我们很火大我们要去做的时候。但如果是你爱的人，你巴不得还多去做嘞。我们是属神的人，就求主让我们就只会依靠他，只会爱他，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他。那如果我们爱他，当然就必定能爱邻舍了。我们能够爱他，能爱邻舍，当然也是因为他先爱我们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做任何的服事如果没有依靠神，我们做不来的。好，我们是一个属他的人，是他造，他保守，他恩待我们，被这样的爱感动，我们就在每一件事上靠他，为他而活，这叫属他的。
在刚才康牧师的分享当中，我们观察到他的引言是以他为什么会选这段经文作为一个吸引听众的一个焦距，因为呢，这段经文是他太太蒙召的经文，用说明今天为什么讲这段经文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引言的方式。此外，在经文当中谈到什么是属神的人呢，康牧师以整个圣经的观念来表达什么是属神的人，这是一个已经解经的典范的示范。待会儿康牧师会继续透过上下文的部分来谈什么是逃避，甚至于从圣经观来谈什么是逃避。谈完消极的逃避，再从积极面着手，积极面人生该追求什么呢？在谈基督徒的积极面跟消极面的时候，康牧师的应用性很强，他时常跟生活关联，下面你可以留心关于应用这个部分。
那要逃避这些事，然后要追求一些事。逃避这些事在第九节第十节讲就是贪婪，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那里讲到的就是少年的私欲。那所以他讲的就是我们要躲避一些内在外在那些败坏我们的东西。那他说逃避，那就表示这些东西在追着我们，我们根本躲不掉，如影随形。这最早的时候是上帝对该隐的一个警告，罪是伏在你的门前，他会恋慕你的。那是恋慕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所以那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也就是罪 私欲这些东西，就好像一个漂亮的女人或一个英俊的男人，他要追你，各位我们都知道，那是很难抗拒的。那你自动就像一个铁被磁铁吸引一样，你根本就喜欢往那边去。这是我们堕落的本性，所以罪恶的事情基本上对我们有吸引力。那个不忠、不真、不诚实、体贴肉体，这是我们天性喜欢去做的事。但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求主让我们靠着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躲避这些，逃避。逃避看起来真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字眼，我们哪有什么逃嘛，我们英雄好汉嘛，面对嘛，跟敌人作战，等一下就有讲到作战。但是你不要忘记，有些东西我们也一定要不断的用逃这个字避开，你被它一沾上真麻烦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那个吸毒的人要躲避毒品一样来描述，我真的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字眼。或者有一个外遇的丈夫，那么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他要躲避那个女人对他打的电话，因为那个吸引力太大了。那他不来找你，你都想找他。他没有毒枭把那个毒品给你，你都想要去想尽办法找。我们的堕落天性，尤其是这种贪欲啊，不管是贪发财或者是其他各种私欲，都是就是其实是在我们骨髓里就有了，哪里躲得掉呢？啊，那就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功课己身，叫声服我，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这我自己常常祷告，我说求主让我不要给魔鬼一秒钟的地步。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哎呀，这就看一看没关系嘛。有些什么色情的镜头啊，或者是说两句那种闲话啊，说两句呢知道神并不喜欢的话，或者是看一些神不喜悦的东西，哎呀没关系，不要一天到晚绷得那么紧嘛。各位，在基督里是自由，在罪恶里才是绷得紧。只是我们的罪性常常以为啊，在基督里面是好痛苦哈，在主里面是痛苦，其实是那是真正的自由。我们要逃避这些事，这就是我们再一次强调，就是表示这些东西的难以避开追着我们。所以就是你要知道它的危险啊，避开，但更积极的就是正面的去追求这些。记得耶稣说过，乌鬼离了无水之地，就离了人生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那么这个看到他没有地方住，看到回到原来那个人，看到里面打扫干净，就带着七个更坏的鬼进去，那个人末后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那我们信主，我们离弃偶像，我们改掉自己以前的恶习，不管是吸毒啊、赌博啊，或者是长舌啊，或者是等等啊，不犯，这是好。但是如果你心中没有别的东西来取代，那不好，那会更坏。你心中一定要有越来越多的主，你心中要越来越多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在其中，否则就我们真是就很麻烦了哈。追求这些，那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讲到是与清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也是真的是，这就是教会生活了。各位，再伟大的圣徒一个人站不住的，你说主必保守，对了，但是主必借着其他的弟兄姐妹来保守，因为这是主定义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有祷告的同伴，属灵的同伴，我们有很多的同伴，谈政治的同伴，尤其男人啊，这个一讲就讲了这些，然后臭盖啊，或者是姐妹可能有逛街的同伴，有什么同伴，这些啊，我们能不能有邻里的同伴，这我必须说，我自己做牧师做这么久，做神学院老师做这么久，我觉得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那都是上帝极大恩典，好难呐、啊！也不一定是人家不爱主或怎么样，我们也不是说要跟多属灵人在一起，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灵里的彼此的扶持。不要说多了，我们一个礼拜有一次，我们有五分钟一起祷告，这个，哎呀，我们不要说一个礼拜五分钟一起祷一起哈。我们每天浪费的时间，我看很多人五个钟头都不止，但是又要用到这种正经的事，就非常的难，难比登天 就我有这样经验，要跟儿子，我已经是很爱儿子，儿子也很爱我，我也很有权威，要跟他们一起祷告，怎么就常常一直都常常被干扰，总是一下哦，今天要去打篮球，总是一下定的时间就被破坏了。那我也不是说什么固定的时间，我是说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有属灵的同伴，当然是多多益善了。但是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就在一起祷告哈，我不是那么死板。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或者是属灵同伴，或者教会生活，我们可以有一些彼此的提醒、扶持、安慰、鼓励，然后一起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这种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温柔、忍耐，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那越渴慕主的人就越能得到主，越能得到主人就越会渴慕主，那越躲避罪恶的人就越能圣洁，越圣洁人就越能躲避罪恶，这是一个善性循环。那如果你不在这善性循环里，你就在恶性循环里，你不渴慕，慢慢连你所有的也就没有了，就越来越淡了，对主就爱呀什么都越来越淡。哇，我这是非常痛心的事，不管在神学院里，在牧职里面，在基督徒里面，我都看到这样的人，他经历过主，他知道过主，他曾经在主面前流泪追求，但是后来因为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慢慢道就挤住了，慢慢变成包括牧师一个神棍、老油条、老油条的基督徒、老油条的牧师，没有爱，没有那种新鲜活泼圣灵的能力了。这对我们每个都适用的。那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从那恶性循环中出来，进入善性的循环。要躲避，要追求，目的是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是战士，我们是士师时代那300个跟随基甸的人。我们当然有很多身份来形容我们，圣经上所形容我们是牧人，我们也是羊群，我们是葡萄树，我们也是园丁，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也是上帝的心腹，我们是忠心的管家，我们也是拿到5000两银子去立刻做生意的。圣经在描述基督徒形象的时候有好多描述的方式，就是我们也不要被一个东西所限制了。如果我们天天只想到我们是一只羊，那么我们只想到说，哎，我们是很脆弱的，有狼要吃我们啊，我们好可怜啊，怎么样啊，这就不恰当了。我们是羊，那个重点在讲你一定要绝对的顺服牧人，要不然你会迷路，会被吃掉的。那强调是顺服。如果强调我们是基督的心腹，那表示那重点在我们要贞洁，不要有别的神。当强调我们是葡萄树的时候，那是讲我们要多结果子。当强调我们是农夫的时候，从雅各书来讲，我们在等候秋雨春雨。就农夫的时候是两个，一个是耕耘，一个是知道再多的耕耘没有用，如果没有秋雨春雨，我们需要等候圣灵的工作，也勤奋。如果说我们是商人的话，那跟葡萄树类似，我们需要把主给我们的5000两银子赚，对我们很积极。那如果说我们是战士的话，那是指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在这里讲的，我们要打仗，我们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打美好的仗。哎呀，很多人说，哎呀，如果说我们农夫的时候和战士的时候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哎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就努力就好了。对了，是我们是神给我们什么份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耕耘我们撒种，也许神叫有些人收割，但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撒种的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你去传福音，你不能够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因为自己的记录太烂，就哎呀，他信不信这在主手里，所以根本没有指望他会信耶稣，不应该的。我们去打仗，我们是希望得胜的，虽然我们的经验大概都是惨败的。我传福音，我的记录大概我看99%在计程车上面传没有反应。我知道，但是我都知道这是我自己错，我需要多依靠上帝。我的爱心不够，勇敢不够，我们要打仗，不是打而已，打美好的仗，要打得好。可能我们会殉道，但是是一场上帝喜悦的战，当然最后是会得胜的啊。这个在启示录讲会得胜，我们这场惨烈的战争，我们是会得胜的。这个战争 我们也记得，如果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这个战争要打赢，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你在军营当兵的时候，你不要把事物缠身。那里讲的重点就是，你要专心接受训练。军人要打仗胜利，你平常有好的训练。当然我们 总是在职训练，我们也可以想到许多圣经里面讲到成功或失败的这些人啊，他们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大卫为什么成功，赢了歌利亚，哎呦，神与他同在，对了，这都是最重要。但是在技术上你也不要忘记，大卫去作战，他是先选了5块石头。大卫作战，他说我有跟熊和狮子作战经验。也就是我们不要把圣灵的工作、神的工作想到就是说我们平常就是很懒的，什么都不做，然后圣灵一工作就很好了。如果圣灵工作的话，一定是在一个平常顺着圣灵撒种的人身上工作，就是你种什么收什么，不要欺哄圣灵。这加拉太书第六章讲的话，不要自欺。我们要打仗，自己要被操练好，自己要不将事物缠身，持定永生。那么这保罗说的，你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失落了。我们不要去打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哎呀，这我看过太多了，包括宣教士，包括牧师，传福音宣教了几年，灰心了，连自己都不信了。很多很多到中国来宣教人都是这样，这是上一个世纪的。像这些什么赛珍珠啊、费正清啊，还有美国的上一辈的这些大学的那汉学家，大概有相当多的比例是父母是宣教士到中国，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啊什么都很有兴趣。可是他们学到中国经典，把自己的信仰都丢掉了。各位，服事不要忘记哦，我们不但打美好的仗，而且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哦。你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性命有什么价值？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失落怎么办？好，我们每个人都被招，消极的，神招我们脱离那些卑贱的事，逃避那些私欲，积极的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温柔、忍耐，积极的要为真道打仗，积极的要持守上帝给你的永生。神呼召你，你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这又在讲第二次讲到美好。那你已经做过这么多见证，而且是这么美好，见证又有点像在法院的情形了，那继续的做这个见证，继续的把上帝给你的托付活出来。
以上就是康牧师在解经讲道上面的示范，特别是已经解经的部分。最后他的 ending， 他的结论是用很简单的把经文做一个重点的摘要，让听众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鸟瞰式的掌握，可以掌握整段经文的要义。好，我们明天呢会做最后一次的解经讲道的示范，也欢迎您把握机会继续收听。若您有需要整套释经与讲道的讲义的，还有在讲道方面、在讲章方面有需要张德仁帮助您的，请不要客气，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于您。